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传说牛顿是一个隐秘的炼金术士，他性格古怪，终身不娶，一生只和两个男友传出过绯闻关系。他还信仰着异端教派，甚至还预言过末日将在2060年到来。但同时，牛顿又是教科书上的大圣人，是我们必学的经典榜样。那这个榜样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25年前，牛津大学有一个麦老师，他在研究过150多万字的牛顿手稿以后说，牛顿是最后一个炼金术士。1995年，麦老师发现了一条牛顿儿童时期的忏悔，上面写道，威胁我那姓史密斯的父母，要把他们连同房子一起烧掉。麦老师说，这条忏悔揭示了牛顿的童年。第一，牛顿是个遗腹子；第二，牛顿家里有24公顷祖传的良田，所以即使父亲去世，母亲改嫁，小牛顿也能得到一些仆人的照顾。到了12岁，母亲把牛顿送到了国王中学去读书，至今我们都还能在国王中学的窗台上看到牛顿当年刻上去的签名。在这里，牛顿寄宿在一位药剂师的家里，药剂师的女儿很漂亮，还很喜欢拉着牛顿一起看书，结果看着看着了，牛顿就爱上了看书。麦老师发现，牛顿把一本叫做《神秘的自然与公理》的书全部抄写在一个精装的笔记本上，书里有各种各样的机械模型，牛顿就把这些模型全部造出来。这是当时牛顿造的日晷，现在都还保存着。这是牛顿当时造的一种风筝孔明灯，夜晚的时候，牛顿还用它吓坏了当地的居民，因为他们都以为自己看到了彗星，而彗星在当时呢，则是瘟疫和灾难的象征。后来，牛顿还痴迷于各种红色矿物，认识了200多种口红色号。到了15岁那一年，牛顿被班上的一个小恶霸给堵了，他让牛顿离自己的妹子远点，还一边揍牛顿一边骂，你是个乡下来的弱智。等等，打架归打架，牛顿这种天才能咽得下弱智这口气吗？于是牛顿很快就反打回去，还骑在小恶霸的头上宣布，不仅要打你，还要在成绩上也超过你。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牛顿的学习成绩迅速跃居全校第一。接着在16岁的时候呢，校长认为牛顿是必须进入大学深造的好苗子。但老妈一听立刻不干了，跑去上大学，那家里的土地还要不要了？于是牛顿只好乖乖回家继承田产。但幸好这个时候牛顿的舅舅出现了，是他最终说服了牛顿的妈妈，让牛顿重返校园。但老妈很鸡贼，她故意只给牛顿很少的生活费，然后牛顿就只带着一只夜壶和几个笔记本就到了剑桥。接着他就被学校评为了准减肥生，这是一种只比仆人地位高一点点的学生。在当时的制度当中呢，减肥生、准减肥生，这都是要为其他的学生去收拾房间、刷马桶赚学费的。于是大一整整一年呢，牛顿根本就没有上课，他被那些富家公子们当仆人一样的使唤。大二的时候，牛顿终于开窍了，他搞起了校园贷，而且由于信仰原因呢，牛顿不能放高利贷，这反而让他的客户越来越多。到了大二结束的时候，牛顿如愿搬进了自费生的寝室。接着在大三这年，他认识了同寝室的男友威金斯，他俩从那以后同居20年。至于发生了什么，麦老师没有任何一手资料，但是紧接着麦老师又发现了一个精装笔记本，笔记本一开篇就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柏拉图是我的朋友，亚里士多德是我的朋友，但我最好的朋友是真理。这句话下面还写着45个想要研究的课题，有水语言的本质、磁吸引力的真相、太阳、恒星、行星以及彗星的本质等等等等。这个笔记本让所有的研究者都觉得奇怪，昨天不还是一个精通校园贷的业务生吗？今天怎么突然变成了学术先锋？很可能是威金斯重新为牛顿注入了灵魂吧。接着大三这年呢，牛顿和威金斯风风火火地杀到了实验楼，结果两人彻底杀了。原来当时的实验一个比一个奇葩，比如什么如何用大蒜让吸铁石失去磁性，干燥的粪便是否可以治疗白内障，天竺鼠的粪便加盐是否可以让疯狗变乖等等等等。以牛顿那45个正常课题，他就根本进不了实验楼啊。于是牛顿和威金斯逃回了自己的寝室，决定展开一项更加奇葩的实验。牛顿在手稿里说，他用一片羽毛遮住自己的眼睛，然后看向太阳，他看见了彩色的光环，几个小时以后眼前总有一个巨大的太阳。于是牛顿只好把自己关在黑屋子里，整整3天以后才恢复视力。 接着，牛顿认为看太阳的实验太危险了，他要改进一个更安全的实验方法。于是他就用一把锥子扎入了眼眶和眼球之中。牛顿又看到了各种白色、黑色和彩色的光环。有一次，牛顿和威金斯去集市上溜达，他俩从小丑那里买回了一枚三棱镜。然后牛顿总算是做了一个正常点，也就是教科书上的这个经典分光实验。但教科书上没有说，那个小丑同时还卖给牛顿了几本有关占星术的书籍。然后牛顿从这几本占星术当中呢，领悟到了一个秘诀，那就是数学是个好东西啊，可以用来计算宇宙万物的真相啊。大四毕业的时候呢，牛顿去答辩，主考官叫做巴罗教授。教授非常奇怪，这个小子的欧式几何那么差，但怎么好像对更高深的笛卡尔几何学非常精通啊。这里补充一点，所谓的笛卡尔几何学大概就相当于我们试卷里的解析几何，强调用坐标系和数学计算来解题，而欧式几何学呢，强调用定理和辅助线去搞那些奇思妙想来解题。所以牛顿并不认为这些奇思妙想有什么真正的用途，反而认为笛卡尔几何学当中的数学原理才是能解释宇宙的真家伙。比如他在手稿里说，欧式几何那么简陋的东西，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要以解出书中的题目来自我满足呢？但话说回来，牛老大，考试考的可都是欧式几何啊，你能用这种说辞去答辩过关吗？没想到还真过关呢。因为巴罗教授是个好教授，他隐约懂牛顿的这种想法，才勉强把牛顿的名字写入了学士名单当中。于是牛顿在笔记本中兴奋地写下了一句话，我要用数学去解释占星术。翻译一下，他的研究生课题要去研究天文学了。但很不幸，研究生刚刚开学，英国就被黑死病袭击，学校停课了，牛顿也不得不返回老家去躲避疫情。接着就是课本上那个苹果的故事，牛顿在老家被苹果砸中，顿悟了万有引力，然后从此就封神。但事实上呢，牛顿的封神之路那是走得相当曲折啊。1667年疫情结束，牛顿重新回到了剑桥。这个时候摆在他面前最现实的问题就是研究生考试，如果考不上研究员，那他还是得回老家去继承家产。牛顿忧心忡忡，接着奇迹就发生了。先是一名资深的研究员因为不明原因被开除，接着又有两名研究员因为醉酒摔伤而提前退休，等等等等，一连串的意外事件发生以后，牛顿竟然靠着名额扩招擦边给挤了进去。1668年正式成为研究员的时候，牛顿特意把他和威金斯的卧室刷成了各种大红的颜色，所有的家居被褥也都换成红色，这个就是认识200种口红色号的威力，再也不用回家继承家产了。牛顿高兴得不得了，于是又和威金斯一起风风火火的就杀到了天文台。然而天文台里的情况却让牛顿怒了，这就是你们最先进的望远镜吗？镜头里全是光圈，连个天体都看不清，你们还研究个啥呀？于是牛顿一怒之下亲手打造了一台没有光圈的望远镜，而且这架望远镜只有十几厘米长，放大倍数却高达40倍，比当时那些七八米长的大家伙还要强。有一天巴罗教授不小心看到了牛顿的望远镜，巴罗教授惊呆了，但牛顿却说自己捣鼓的小玩具而已，小玩具而已。还好巴罗不嫉妒天才，于是问你是怎么设计出来的。牛顿说，哦，镜头里那些光圈呢，我原来见过，戳眼睛的时候见过，那是因为光线在透镜里折射所产生的分光现象，这种分光现象呢，我也见过，在三棱镜实验当中见过，所以我就想很简单呢，不让光线折射不就可以避免分光和光圈了吗？于是我就设计了这样一台反射式的望远镜，本来就是想减少折射，结果一不小心缩短了长度，还增加了口径和放大倍数。不好意思，小发明小发明而已。今天我们几乎所有的大型天文望远镜都是采用牛顿的反射式原理，而这仅仅是牛顿口中的一个小发明。牛顿从小就是一个爱藏私的人，巴罗教授一再让牛顿把望远镜拿出来公开展示，但都被牛顿婉言拒绝，他始终认为自己的小发明还不够好，不应该拿出来展示。最后是在巴罗苦苦软磨硬泡2年以后，牛顿才终于同意让他把自己的望远镜带到伦敦去给皇家学院展示，然后效果可想而知，牛顿一战成名。1669年在牛顿仅仅进入剑桥8年以后，他就接替巴罗成了卢卡斯教授。300年来也只有19个人享有过卢卡斯教授的席位，上一位著名的卢卡斯教授是霍金。就这样，在巴罗的一再帮助下，牛顿也终于决定再拿出一点新东西给巴罗看看。 会是什么呢？麦老师发现，牛顿成为卢卡斯教授的同时，他也正式开始了禁忌的研究。这背后的原因可能和牛顿的信仰转变有关。先前，牛顿一直是清教徒，笃信三一论。但是到了这一时期呢，牛顿开始信仰一种被认为是敌基督的阿里乌教派。这个教派否认三一论，擅长占星术和炼金术。当时无论是炼金术还是敌基督，只要被发现，牛顿都会立刻被处死。但是麦老师分析，可能是巴罗在这个时候保护了牛顿，也许是作为一种回报吧。牛顿这次给巴罗的东西非常震撼，叫做无限级数的分析，也就是我们今天微积分的雏形。巴罗看的那是直拍大腿啊，一下子没忍住，就不小心把这个论文呢分享给了另一个顶尖数学家柯林斯来一起观摩。但这个时候呢，一个来自德国的小伙来拜访柯林斯，一不小心也看到了这篇论文。然后这个小伙就鬼得很，表面上装作看不懂，但一回德国就靠着记忆把牛顿的微积分思想全部复刻了一遍。当然这个故事是牛顿讲的，他在日后和莱布尼兹的争论当中就是这么指责莱布尼兹的，这都是后话了。总之当时巴罗看到牛顿的无限级数分析以后，就强烈建议他在皇家学院发表，但牛顿坚决反对。同时可能是为了弥补巴罗，牛顿又拿出一篇光学论文给他，叫做光与色的理论。这篇论文虽然不够重磅，但巴罗认为也算是当年皇家学院最具实验精神的一篇论文了。当年的期刊上还都是一些什么观察从两只动物解剖出来的心脏，以及各种讨论狼人、双头小牛肚、雌雄同体的描述性文章。然而这篇文章送到皇家学院以后呢，却给牛顿引来了一个可怕的敌人，他叫做胡克。胡克是当时皇家学院的实验主任，同时也是一位天才科学家。比如我们课本里的弹簧公式就叫做胡克定律，还有课本里的万向节也叫做胡克节。胡克还是课本里细胞这个词的发明人，他第一个从自制的显微镜当中看到了一个一个像小房子一样的结构，于是他就把这些小房子命名为细胞。他还把自己从显微镜里看到的影像全部画出来，画得非常好，就连牛顿都非常崇拜胡克这本显微制图。同时胡克还设计了当时最高级最清晰的显微镜和望远镜。所以大家是不是发现什么问题了？很显然问题就出现在望远镜这里。你牛顿用一个十几厘米的小东西就干掉了我胡克精心设计的大家伙，那你今天论文落到我手上了，还不要被我好好羞辱一番。接着胡克写信给牛顿说，你的论文里全是一些假说，没有被证明过，不能当作理论来发表，这么不严谨的东西以后不要再寄过来。这能忍吗？就像当年被小恶霸骂弱智一样。牛顿立刻写信怼回去，但这恰恰是胡克希望看到的。因为胡克其实和牛顿很像，童年非常孤独，十岁的时候父亲就上吊自杀，从小他就跟着伦敦的一个画师学画画，多亏那个画师慧眼识珠，送胡克去读了大学。在大学里胡克比牛顿更惨，是从仆人的地位一步一步熬上来的。而胡克的性格呢，却和牛顿走到了两个完全相反的极端。牛顿是隐士爱藏私，而胡克呢，只是酒吧小王子爱高谈阔论，口才极好。所以胡克就拿着牛顿的回信到处跟大家讲，牛顿的实验方法他就不严谨，他非说光是一种粒子，这真是荒谬啊！大家看看这个实验，还有这个实验，所以我们不是应该认为光是一种波吗？显然胡克也不是随口瞎说，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了光确实具有波粒二象性，既是粒子又是波。所以胡克对牛顿的攻击一时间得到了很多科学家的支持。接着胡克又开始攻击牛顿的望远镜，说那什么反射式望远镜自己在好几年前就设计出来，比牛顿的更小，只有15厘米，像怀表一样，但打磨镜片的工匠一直没有打磨出自己想要的效果，所以没有公开。更何况牛顿的发明也是妥妥的抄袭啊，八年前英格兰数学家詹姆斯就发表过一篇论文，当中有着一模一样的设计。说着胡克又拿出詹姆斯的论文出来证明，接着信件就如同雪片一样的飞到剑桥，各种学者都在批评牛顿，这让本来就自卑又孤独的牛顿一下子就坠入了谷底。这个时候牛顿才30岁，但他的头发几乎一夜之间全部白了，这是真事儿。牛顿的画像上是白头发，并不是假发，而是真人就是这个样子。牛顿再度把自己封闭起来，他钻进寝室和威金斯一起研究那些禁忌的炼金术，似乎只有这些不属于凡人的东西才能让牛顿感到平静。 这期间呢，牛顿还开始大量研究神学，推算并还原出所罗门王圣殿的样子。但胡克的嘲笑还没有停止，一封封信件还在不断地闯入剑桥。牛顿身心疲惫地回信说，我希望自己不再过分热衷科学，你们要是看不到我接下来的研究，请勿责备，劳烦各位不要再批评我的学术观点和论文了。这里的用词很微妙，似乎在牛顿看来，科学只是他研究的一小个分支而已，他要就此退出了。接着到了1677年，一直保护牛顿的巴罗教授也突然去世了。而就在同一年呢，牛顿的实验室又发生了一场大火，十几年的心血被烧毁，牛顿好像又老了十岁，像一个坟墓里的怪物，但事实上这个时候他才35岁而已。到了9月，先前一直在皇家学院帮牛顿说话的奥秘书长也去世了，而胡克呢，竟然成了新一任的秘书长。几个月以后，牛顿的妈妈又生了重病，牛顿赶回老家帮妈妈开药治疗，但这也仅仅维持了2年。1679年妈妈也去世了。接着就是那个同居了20年的男友威金斯，也在这一年和牛顿不辞而别，原因至今不明。有研究者猜测，可能是牛顿在极度崩溃的情绪下和威金斯爆发了激烈的冲突，但我们找不到这方面的证据。我们只知道威金斯后来成了一名牧师，又娶妻生子，再也没有和别人说起过牛顿，牛顿也再也没跟人提起过威金斯。料理完妈妈的后事以后呢，牛顿回到剑桥，但很快胡克又写了一封信过来。胡克在信里说，刘老师啊，我这里有几道数学题不会算，你帮我看看呗。比如在这样这样这样的情况下，行星的运行轨道算出来并不应该是这种椭圆形的。牛顿计算以后发现确实是螺旋线，就认真写好了解答，把信寄了回去。但哪知道胡克早有准备，他早就算好了，根本不是螺旋线，而是椭圆轨道。于是胡克就把牛顿的信拿出来公开处决，在皇家学会上边演示解题过程边说牛顿算错了，牛顿不行。演讲完还生怕牛顿不知道，又把自己的演讲过程写成论文发给牛顿。牛顿那个气啊，但愤怒过后呢，牛顿还是克制住了自己，确实是自己算错了呀。于是牛顿虚心的回信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哪知道胡克拿到牛顿的认错信以后更加嚣张了，又公开演讲，在皇家学会上大说特说，牛顿这个死鸭子终于认错了，就说牛顿不行吧，你们看看支持牛顿的都是一些什么人呢，以后皇家学会还是要靠我们这些有理性的科学家才行呢。胡克的演讲把整个皇家学会都煽动了起来，煽动完还不忘一连写了3封信给牛顿说，牛啊，你知道自己错在哪了吗？听我给你讲讲啊，是你的引力算错了，巴拉巴拉一大堆，具体的错误原因我把原文贴在这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其实乍看之下，胡克的这段论述确实和牛顿后来总结出来的万有引力已经非常接近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至今都还有很多人支持胡克的原因，胡克也绝非等闲之辈。就这样，胡克彻底击垮了牛顿，牛顿把自己关进了寝室，再也没有出现过。似乎历史就要让我们这样错过牛顿了，但幸好这一年彗星来了。时间来到了1680年的11月，一颗巨大的彗星照亮了欧洲的夜空，所有人都惊恐万分。但仅仅一个月以后，人们又发现另一颗同样明亮的彗星再次袭击了夜空。这两次彗星事件会是同一颗彗星吗？如果是，那它究竟是怎么飞回来的呢？有人说它是被太阳的圣光弹回来的，有人说它是飞到太阳后面以后被磁场拽回来的，而胡克则认为它是飞过太阳以后再因为引力作用掉头回来了。胡克振振有词，还强调自己已经用计算证明过这个理论，但他却一直不肯对外公布计算过程。于是这天，一个出身贵族的少年科学家呢，在咖啡馆里堵住了胡克，他悬赏40先令让胡克把引力轨道算给自己看。这个少年贵族就叫做哈雷。胡克说，你回去等着吧，2个月以后我把算好的结果寄给你。但等了2个月，胡克并没有寄信过来，于是哈雷就又去堵胡克。胡克一直躲着哈雷，哈雷这个时候心里大概也有数了，恐怕胡克他就根本算不出来。于是有人跟哈雷说，你何不去拜访在剑桥隐居的牛顿呢，没准他能算出来啊。然后哈雷就彬彬有礼的来拜访牛顿。还没等哈雷说完，牛顿就说，轨道是椭圆的，我算过了。哈雷赶紧进一步求证计算过程，但牛顿却在乱糟糟的手稿里找了好一阵子以后说，哦，找不到了，你先回去吧，2个月以后我算好了寄给你。 哈雷心中都憋不住要笑了，你们这些脑滑头啊。但没想到两个月以后，哈雷真的收到了牛顿的计算结果，而且还给出了明确的计算方法，是一种简洁的平方反比公式。哈雷就像被一冰桶浇下去一样，即刻再来拜访牛顿。这次当牛顿得知胡克也是算了两个月没算出来以后，就得意地向哈雷演示，拿着各种天体算给哈雷看，还说自己的平方反比公式只需要三个数据，任何天体任何运动我都能给你把轨道算得明明白白，你哪怕给胡克1000个数据他能算出来吗？这个平方反比公式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万有引力公式，已知两个物体的质量和半径，三个数据我们就可以把它俩的运动轨道给算出来。从宇宙天体到火箭轮船，再到鸟兽虫鱼和弹性小球，无一例外，这是当今物理世界的基石。接着哈雷兴奋地恳求牛半仙让他把这9页计算结果拿出去发表，但牛顿想了想，皇家学会的秘书长还是胡克，哈雷和胡克这么熟，可不能再上当了，于是让哈雷先回去等等，自己再加一点细节，深入计算一下，算完美了再给他寄过去。接着心急火燎的哈雷呢，在等待的过程当中还是小小的出卖了牛顿一把，他用牛顿的公式率先计算出来这颗彗星将会在1759年再次出现。后来果然哈雷的预言实现了，于是人们就把这颗彗星叫做哈雷彗星。哈雷彗星绕着太阳公转，每75年回归一次，上次是1986年，下次是2061年。不知道有多少暴露年龄的观众们见过哈雷彗星呢？几个月以后，哈雷收到了一本600多页的书稿，原来是牛顿已经把那九页的演算写成了一整套理论。哈雷如获至宝，赶紧拿出去发表，但很快又出幺蛾子了。主管论文的胡克一看不乐意了，他说什么万有引力，这些公式不就是我当年给牛顿纠错的那几道数学题吗？这如果能发表，那我老胡的名字也必须写在作者栏里。虽然胡克的说法有那么一点点道理，而且牛顿也在书中提到了胡克的贡献，但是被老胡这么一呛，牛顿又发飙了，他找哈雷把书稿要回来，说要修改，改好以后只剩550页了，但他却跟哈雷说这套书现在完美了，可以出版了。而哈雷翻开一看呢，哭笑不得，老人家您这是闹哪一出啊，所谓的修改原来就是把有关胡克的地方删得一干二净呢，那我还上哪儿去帮您出版呢？但还好哈雷情商在线，又是富二代出身，于是大手一挥，自费帮牛顿把书稿出版了。这套书就叫做《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奠定了所谓的低速宏观的牛顿宇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今天就是生活在这个牛顿宇宙当中，如果没有这套书，我们将失去眼前的一切科学产物。书稿出版以后呢，牛顿又重新回到了神坛。这个时候时间也来到了1689年，又有一位年轻的贵族学者闯入了牛顿的生活，他叫做法蒂奥，比牛顿小22岁，有点小聪明，今天手表上的宝石轴承就是他发明的。他并不算英俊，但似乎有魔力，他让冰冷的牛顿重新变得温暖起来。1690年当法蒂奥在欧陆旅行的时候，牛顿还写过很多暧昧的信件，比如什么你最热心最忠心为你服务的朋友艾萨克牛顿，还有我担心伦敦的空气对你的身体不好，我隔壁的房子正好空出，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保证你获得所需的生活品质，等等等等。这些信件实在太夸张了，搞得研究者们一致认为法蒂奥比威金斯的嫌疑更大。但事实上呢，法蒂奥的背后可能还隐藏着另一个阴谋故事。原来麦老师发现法蒂奥信仰着一种叫做卡米萨的极端教派，这个教派热衷于炼金术和黑魔法，于是在法蒂奥和牛顿暧昧的那几年当中呢，牛顿也变得越来越偏执，甚至还亲手写下了那个预言，末日可能会稍晚到来，但不会比2060年更早，末日之后救世主也会再度降临。看到这些手稿，麦老师说曾经牛顿研究炼金术，观察化学物质在烧瓶当中悬浮生长的现象，这很可能对牛顿构思万有引力有帮助。另外牛顿的神学研究还原所罗门圣殿也可能是他构思宇宙观的来源，圣殿中间的火焰是太阳，引力拉住四周的星体旋转，甚至还有已经被证实的阳辉三角和微积分的关系。就像我们会员频道里说的一样，阳辉三角本来是占星术当中的一个小魔法，但它的确可以一步步推导出微积分的思想。而现在呢，在法蒂奥的魅惑下，牛顿变得越来越疯狂， 所以麦老师提出怀疑，法蒂奥接近牛顿只是想利用牛顿的大脑来为自己的妖法服务。同时法蒂奥那些炼金术实验还非常危险，会产生大量的汞蒸气让人中毒然后再发疯。果然到了1693年的时候，所有人都意识到牛顿已经疯了，他在信件里各种怒怼自己的好友，字迹歪斜，前后矛盾。而同时呢，法蒂奥也悄悄离开了牛顿，可能他也认为一个疯掉的牛顿没有再被利用的价值了吧。后来的学者研究过牛顿的头发，果然发现了非常严重的汞中毒。按理说这对大脑的损伤很大，牛顿本来应该就从此变成一个废人，但是奇迹再一次出现了。仅仅在疯狂中挣扎了4个月，牛顿突然宣布要离开剑桥，这可是他隐居了30多年的地方啊。接着牛顿还一改隐士的作风，申请去皇家铸币厂工作，说要为公众服务，要当公务员。这个转变真是让所有人意想不到。但接下来牛顿再次用实力证明自己，比如你把硬币拿出来，你就会发现我们今天无论什么硬币，周圈上一定会有一圈花纹，这是干什么用的？其实这就是牛顿当年在铸币厂里搞出来的发明。当时有一种假币贩子叫做剪刀手，他们把各种官方铸造的硬币剪掉边缘，再融出来铸造新的货币。牛顿一上马就通过这个发明斩断了剪刀手的生路。但解决剪刀手问题之后呢，全国就要回收旧币铸造新币，这一下子回收上来700多万枚旧硬币。而按照铸币厂当时的效率计算，重铸这700多万枚至少需要30年，这哪能行呢？于是牛顿再次临危受命，他改造了铸币机，优化了铸币流程，又写了上千页有关机械和公司管理的心得手稿，最终只用了2年半就把原本需要30年的工作全部完成。这个时候牛顿升任铸币厂的厂长，接着又被女皇册封为爵士，俨然就成了一股新兴的政治势力。接着牛顿下的那盘大棋开始浮出水面，他要复仇了。他先是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故意挤压皇家学院，因为胡克这个时候还掌握着皇家学院。果然到了1703年的时候呢，胡克去世，皇家学院已经濒临破产。然后在牛顿的安排下，一众科学家就又把牛顿请回去当了新的主席，然后牛顿就让皇家学院重振旗鼓，还提议要把学院搬到更豪华的丹鹤亭。但就在搬迁的过程当中呢，胡克所有的雕像和画像全部遗失，今天我们看到的胡克肖像都是后人凭记忆画出来的。这就是一个崭新的牛顿，似乎在疯狂之后他才真正来到了我们凡人的世界啊。胡克死后2年，牛顿出版了自己第二本旷世奇著《光学》，这其实正是30多年前被胡克羞辱的那些光学论文集。第3年，牛顿又把自己那篇无限极速的分析拿出来发表，然后莱布尼兹就跳出来说牛顿你抄袭啊，但后来皇家学院评判牛顿胜诉，而其实审判人就是牛顿自己。后来英国一直使用牛顿体系的微积分符号，直到近代英国才放弃牛顿符号，改用和世界接轨的莱布尼兹符号。今天科学界普遍认为微积分是牛顿和莱布尼兹共同分别创立的，今天的符号体系呢，也是结合了他俩当年的符号。最后的故事就来到了1727年，这天早上85岁的牛顿突然心血来潮，说要烧掉自己一些没用的手稿，然后一箱一箱的手稿就在牛顿面前被烧毁，老头似乎特别高兴。接着几周以后，老头就陷入了昏迷，然后在3月30日这天与世长辞了。有人说牛顿最后烧掉的是他一生的信仰，也就是所谓的机械宇宙观，认为宇宙的真神早就设计好一切，然后把自己隐藏起来。牛顿一生的研究，无论是科学、神学、炼金术，其实都是在寻找这个真神。而他找到了吗？据说是找到了，就在被他烧掉的那些手稿当中。但也有人说牛顿最后烧掉的不过是一些铸币厂的档案而已。后来牛顿的遗体被安葬在西敏寺，墓志上有很多小天使，他们手里分别拿着望远镜、三棱镜、太阳系、电金炉，以及最上面牛顿身边的微积分。而牛顿的雕像呢，则倚靠在4本书上，分别是神学、古代国王修正编年、光学和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麦老师在最后说，显然那本本应该入选的炼金术被刻意回避掉了。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所以牛顿到底是特斯拉还是爱迪生，好复杂的一生啊。